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欲，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虚论。我即受礼佛，诸说中第一。所以我们前面发菩提心的上面呢，大家稍稍再按住一分钟。现在就是上次的内容当中呢，现在在对于无自信和实有者之间的一些理清辩驳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我们已经说了，就是怎么样就是了解有自信空的这个道理，主要是有一些关联性的这个内容嘛。就是对方有诸心无身，解这个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个痛苦，然后宣说。所以说有这个对方的问难和回答的内容，然后讲了四谛这个，那是不是说四谛三宝业因果，或者是说世间的名言都不成立，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做了一一的这个反驳。这显居论里面有相关的内容，这个梅芳仁波切的就是中论释里面，也就是引用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大体的内容都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总结性的引用的也是基本上是一些总结性的内容。然后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说讲无自信没有过失的这个理由，这上面又讲了。所以说第一个是的本体，就是否认有这种的过患。第二一个是宣说功德之处。第三个是光说然后第四个尚有他国之理，这几个就是从，如果从科判上分的话，基本上是这一些内容。当然从中观宗的这种无有自信的角度，当然会否认这些说前面讲到的那些已经被否定这种四圣谛啊、三宝啊、业因果呀、就世间名言谛啊。因为他们那个为什么要这样说空性呢，就是误解为一种单空的这种看法，偏颇的一种断灭，甚至这样的一种的把自性空理解成这样的话，那当然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呢一一做了回答，就不需要说太复杂。就是反过去覆过去说的话，也就是这个意思。当中的否认这个部分 如若发太过，发太过为空为无理，则如其空性，自终不。我看与另外有一个原意，就是说，汝缘我之空，而为我过，我空无有。这就是说，就是对方嘛，就是有这个问答的这个对方，是有的这个执着，上面比较强的这一方面的一些观念，因为被认为是一种单空的一种看法，甚至所有误解，而以为说有，就是中观中，有种种的一些过失啊。你今天所说的这种的过失呢，对于圣意的空性来讲，并没有。就是这么样的一句简单的话，那这个为什么中观宗的或者其他的当中呢，有一些总是有很多就是怎么讲呢？好像彼此故意的在误解对方一样的一种的对话呢？这个主要是因为宗旨上面，比如说它关系到一些哲学的根本立场，乃至于信仰的这个角度，就是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我们不是说关于，一般我说有一个开端，有一个经，说有些人相信，有这种的自我，大多数就是说，就是除了佛教徒、耆那教徒，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圣论派的一些观念吧，以外。其他的很多都会说有这种，就是有一种反我，或者是说主张这种的独立的一个自我，或者是有些把它就是解释成灵魂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些词要非常清楚的界定什么是灵魂，什么是主我，什么是自我，这些是。不一样吗？有细微的差别吗？还是有一样的意思，都是指代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些呢，因为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可能就是解释的角度来定哦。所以在藏地的话，以前传统的一些认识，有关于新的观念，就是也有讲某一种的魂魄似的那一种的观念，然后也讲到兽。然后讲到命，好像就是魂，这些是分开可以讲的一种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所以那这样的话，种以这个身体色身的为主导以外的，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说是这个无蕴之为我和无蕴主宰无蕴的我，就这两种嘛，主要是如果是主宰无蕴的我的话，就是说好。就是不仅仅是在这个身体，这个形成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身体是一个，借助的一个，怎么讲呢？壳，然后好像之前的时候，我可能借助了这个壳来，就是，投身的，然后就好像就是这个就，人性的我的那种的一些观念，还有就是五蕴即是自己。就这种的一些观念，所以那这样讲的话，有些人是说，还有一些是，那这个五蕴，就是出生的时候，然后老的时候，这个一直在变，那是不是说我也在变呢？并不是一个单一恒常和自我主宰的一个状态，而是被其他，所以这些看说。有些当然从这个顺势派的一种的角度观念来讲的话，那就是说只基于这个肉身的。那现在的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的一些科学为背景的一些人吧，可能也有这个，然后色身灭了，也就没有单独的心识可以转这种的观念。另外一些呢，认为说知道身心是改变的，所以他并不是觉得有一个身心独人的那种的我，这些诸我的一些观念，那个是好像是很长的，好像呢有一些人相信那是， 就是说反省或者是倡议自主的这个基础，然后就是这个自我呢，死后呢可以就是进入天堂下地狱，或者是说在有其他的一些传有这种过去的生生世世中状态，所以说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些人认为说佛教讲的无我啊，好像断然的否定了一种的现象的我，其实也没有。佛教里面不论是中宗的这种观点来讲的话，就名言上的这个我，世世而有的这个我都是可以，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相对的，名言地上面的一种，就是，投射的显现的这一些部分呢，那这个和外就其他宗派说的这个我，或者是说灵魂独立的一个自我，这些上面的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在于一个认为说，是长依自主的现象，或者说依赖于就是肉身的产物，它是心识。那另外一些就是说这个是神性或者是说凡性。所以说主要是对于说是自我是什么，这些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有些当然很多人先指这个肉身，然后再进一步有些人会说我的大脑，我的心脏，或者是有些人再进一步说那是不是大脑里面的化学的这些现象。有些人就是理解成这种的观念嘛，如果你学这些化学和脑神经的话，那可能就是说神经元的传递的信号，那这个是微电波也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种观念。进一步说那就像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那不是传递这个信号的意思吗？那就是这些信号是你自己嘛，自我。另外一些可能会看的并不能这样，就是简单的就是用化约论的方式来解释一样，说把一些复杂的现象用很简单的道理，把未知的东西都用一致的来就是勉强的把它框住，甚至下定论，这样的话那可能是不合适的。所以说物蕴呢和这些呈现的一种方式，身心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怎么讲认识，一般来讲就是传统的佛学上面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以外的很多方面呢，这方面要做的很细致的可能还是相对就是很多地方做的不够，就是说其他的传统当中有无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说基本上说身心这个现象是不是呢，就是说既然有这么一个自我，好像是在这个有意识的这个蓄留也好，结合无蕴也好，就是有假立也好，有这么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说身心有些人叫假和假立。所以我们所感受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某一种依据色身而改变的这个形象，说这个年轻衰老，或者是我当时怎么样出生的时候怎么样上学的时候，这些观念一直随着身心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些呢，就是一个相对因缘和当中呢，就是呈现的一个部分，只有的这种身心的一个自信的这种本体也好，就是一个真实的有。所以说有些人想说有一个不变的我，有些会就是包括佛法这些会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不变的这个我的变化。因为这些观点呢跟就是怎么理解万物，怎么理解自己，然后跟修道的这个方式，这些有关联的缘故，它就是为什么要反复争论是一个重点。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像耆那教也好，数论派也好，就是也数论派里面也有是就是分里面的分派，有一些是不主张这些造物主。就是这个上一次争论的智慧篇里面，我们也已经就是做过一些分析，根据因缘的法则或者是运作而产缘。所以常常我们说佛陀在一些经典里面也有讲嘛，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 就之类的。所以说我们说就是现象，因为这个现象一个引起其他的现象的这种对因和缘的这种改变，然后说此有灭此生，此灭这一类的。说这个主要是因缘，一切都是因缘所现，所以万物都是因缘所现。这个其实我们不一定说学佛才能够知道，就是一般我们做春夏秋冬四季这些做一些观察，我们也能够出的一些结论。说那可能它需要一定的就是湿度，水路，或者是说就这些因缘条件吧。时候你可能需要就是有的这个是非怎么样都已经有了，但是如果没有居住特定的一些特定的事物不会出现。你看社会的系统运作，从生物或者是说经济社会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说都在创造各种的因缘。如果是一个工厂的话，它根据客户和市场各种是有多少的这些怎么讲资本啊，或者是运作的这个能力，包括注重的条件嘛，来做这些决定，应该怎么样去改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事实上面确实是依赖因缘，像吃饭的时候饭就在自然成就在那边，还是需要有所有的就是从这个粮食种植到运作加工，一直到就是买卖，从这个批发零售，或者是你从这个杂货店里面或者是超市里面买到，然后自己又经过一定的这个工具的加工，然后送到每个人的餐桌或者是自己的吧。所以这些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或者说必无所以，或者是必灭即此灭之类的的一些现象，都依赖因果。但是在有些有神论的一些人来看的话，他会把它说成是一个神的造化，神的神奇般的不可思议故知道的，人的智慧是微弱的，比起神的伟大和这种无穷的这种智慧。那这样讲的时候，好像就一切都是神所高兴不高兴，或者是就是为的爱心而所赐，讲的。所以在这边会进一步讲到说，到底神他能够造万物的话，他是什么成因。因为我们来讲的话，一件事情有他的特殊的这种因缘嘛。如果神是一个万能因缘，他自己不需要因缘，这样子吗？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就是理上面去辩论的时候会有问题。身心依赖的外在的一切的环境都是依赖因缘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身体某一种的因缘缺失的话，我们就会有就是怎么讲呢，生病啊，运作不正常，一些呼吸又顺，有就是整个系统有很多系统嘛，身体当中消化系统也好，免疫系统也好，就是呼吸系统也好，血液神经系统，各种各样的就是组织，这样的骨骼种种的吧，肌肉这些某一些，就是呼吸的皮肤氧气的那些转化的食物转化成这个血肉骨的那些能就是系统的五脏六腑种种嘛，这些可以很明显的是依赖因缘的。如果我们吃错了一些东西的话，或者是长期吃有害的东西，就能够直接体现出来，在因为血液不干净而造成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这个是心态上面的也是一样，我们受到一些创伤干扰，就是类似于精神上面的一些不快乐，这些也可以反射在这个肉身上面的一种，那至于就是身体的状况，就是面目表情，整个一种仪态这些上面，那至于睡眠的质量这些种种吧，就白天的一些，甚至不一定是白天现在的一些，甚至雷声雷势依赖的某一些， 还会就是从粗大到细微上面，有些时候你都没有想这一件事情，但是冥冥当中在阿赖耶识当中种下的某些呢，就是在特定的时候又可以就是借着特定的因缘呢，就是就是出现，就把这种深藏的这种的潜藏的某一种就是关联性的这些内容呢，又再一次展现出来。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意思说，身心以及身心之外的话，依存的环境事实上面都是依赖因缘而存在的。所以此生故彼生，这个呢说明就是说就是说因为就是因如他的这个果一样，就是说一个因产生然后造就另外一些果的，或者是这反射到另外一些果上以后，那有些就是说因灭了然后果而呈现了。这个呢就像道感经里面有讲的，就是种子消失的这个过程，就是青苗升起来的那个过程，芽出生的这个过程，然后芽和这个种子呢不会同时一直都在。所以说像其他的一些改变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像一些坏灭的时候，一些导致了另外一些的升起而就是置换的一些现象。但是如果有人说这个恒常的一些造物主或者先知这些本身没有任何改变，这样子就是说那这样子他们本身是没有改变的恒常的就是独立的自主的这些状态的话，它不可能创造宇宙万物，因为宇宙万物是极其就是怎么讲的复杂多样的这种呈现，就是而且是在每一个时刻都在创造新的，或者是真的不断在变化当中的，它不是一次做完了就好像一直是那个样子，它是演化的那种的现象。所以说每一个人事物事件这些每一个起因都在时时刻刻就是无穷无尽的都在呈现当中，所以他们依赖因缘，所以说他们并没有一个就是单一的一个开始，哪怕我们说某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一些事情而起，但是这个事情之前也有它的这个因缘呢。所以如果要找这个起始的话，以前说现象就是一般科学家们解释的话，说宇宙大爆炸，这个我们已经就是说过，就是说宇宙大爆炸过去认为是一个爆炸就造就的，然后只能说爆炸的这个最初应该是怎么样的，越接近于爆炸本身，那就是前沿的这个认知。但是说爆炸本身说是一个奇异点来产生的以外，并没有很好的一种的描述，当然科学的假设理论这些肯定有很多种的，但是大部分普遍接受的那些里面来讲的话，好像是不是说一个塌陷或者是一个就是收缩在一个膨胀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从这边吸进去从那边吐出来那种的一样的，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上面的一些研究也说宇宙大爆炸可能就像大海当中的这个海浪一样的，可能无穷海浪呢就是还同时在很多在发生了。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观念呢，事实上比较符合佛法里面讲的。所以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宇宙而言的话，它有一种的就是沉住坏空的循环。沉住坏空了以后是不是再也没有了呢？不是，又开始形成了。所以这个佛法里面也是这样子。但是这些呢就是现象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因这样子而产生的，而并不是说一切的因可以产生所有的事情。就是乱出生的，没有循着一众的就是因缘这种的关联了。就像我们刚才说冬天在石头上面不会长出鲜花来，它需要土壤莲花也好，这些不是从这个空中长出来的，或者说就是类似的吧，就是它你不计条件的乱现象不是乱生的肯定。所以说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事物的呈现都有它的某一种特定的因所造的。而如果我们说某一个怎么讲呢，因是能够产生万法的，但是它自己没有因的话，那不是很奇怪吗？就是好像就是跟 他的结的果和他自己造成的因是不平衡的，就失衡的状态。所以在佛法当中呢，并不承认有造物主或者是说这些万能的神之类的概念，所以这个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一个树苗是以后开这个变成森，这个怎么讲呢，一个很大的木头可以用来盖房子或者是用来做其他的一个木材啊。现在不是很多人那种在甘肃或者是内蒙古或者其他地方种树苗，那这样后来就变成一片林子或者是就是森林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树苗呢，就是这种的树苗前面是就是树种的这个前面，树苗的前面是一个就是种子，也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说就从某一种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就树苗前面是种子，这两个有关联。虽然后面树苗变成了森林，但是意思是类似的，就是造物主产生了这些后面的，但是造物主本身前面可以推再往前推，好像就是但是在有神论的观点里面就没有办法再说就是他的因。如果他是有因的话，他就并不是一个怎么讲的自主的现象。如果他是因缘的现象，他并不是独立的常一的这种现象。所以就是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的事物的那些变化依赖因缘，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如果没有就是没有特定的坚持有神论的那些观点的话呢，可能很多没有特别的信仰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佛法的这种观点。所以我们的心呢，时时刻刻都在改变，心是无常的，这个也是大家能够平时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呢，就是说刹那间的这些怎么讲呢，心的这种生灭吧。所以说有某一种的观点，就是说你的心是经由训练而熟能生巧的，这个原因也是这里，并不是说每一刹那的第二刹那马上就会训练到位，这个也不可能。但是整体而言，心经过训练，从一个暴躁的人变得平静，从一个有嗔恨心的人逐渐降低，变成有一个具有慈悲心和安忍心的那种能力的人。所以这个也需要因缘给你足够的理由和就是机会调伏自己的心，然后调伏心的重要性。然后类似的就是无明和这些也是一样，无明的那种的熏染，错误的执着错误的概念，把不实之为实有，把无常之为恒常，或者是某一类的无我之为这个实有的自我，这些观念来讲的话，也是就是说经由一定的分析，经由一定的这种认知的这些变迁呢变化呢，然后带来的这些心理层面的改变。原来非常执着，现在社会上面就是因为缺少很多那方面的缘起的观念呢，不会从很多的角度，不用说三识的这个角度，三识的角度，然后就是即便是全球化的这些角度去看的，有时候都看不到，因为贪心，因为嗔心，这样子可以说好像几乎到了彼此要就是大家共赴死难那种死亡的那种的危险似的，有些人在用武力来威胁，可能有些就是世界性打仗来威胁，有些可能用核威胁，那些各种各样都有嘛。所以这个是说缺乏某一种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说你如果能活比如说怎么讲呢，从下一代的角度去看这一代的人所做的所为，所以你现在很生气的一件事情，也许等你看到你老的时候，说你的那些回头看你当时你生气的那些事情就不算什么太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真正就是造成了这个世界的一种危害， 乃至于毁灭。这样，如果你有机会再反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都是非常愚痴的一些作为。为什么？以前有人说美国会于这个商业的利益和贪婪心，美国商人呢，很多都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就是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很多这方面的利息，未来可能税这些控制很越来越严重。这方面就是有些时候因为资本的那种贪婪的那种的一些作风，但因为他们也有某一种道德自律，这是要看人嘛。但是说，普遍来讲的话，哪里有这个市场，哪里有金钱，哪里有这些商人，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不顾这些其他的环境的问题也好，社会这个正义也好，或者是什么人权也好、道德也好，那些都好像就不是他们有关心的首要的问题。你可以因为会发财而可以跟这个军事的这些人员来往啊，或者是什么权力大的人来往啊，或者是说，就是说怎么讲呢？这些跟有执着那个石油的我那种上面就有关联的那种心，没有处理心，也生不起可能强烈的自卑心，跟那些就是其他的那些商业的那些领域的文化里面应该就是加进去有关于慈悲心的那种的文化，或者是缘起的文化。那会看的话，从小学的教育、初中教育、高中、大学这些里面很注重了解。人是比较怎么讲呢？不是一直要住下去的一个肉身，他是就是随时可能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他会走，但走了以后呢，并不是一个说有些人说我身后的遗产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说给后代或者说给社会留下名或者是这类的观念。除此之外，应该有些过去的时候是教会或者是宗教里面。训练里面完成的，就是你给上帝有一种的回答问题一样，就是面对怎么样面对未来，怎么样面对以前说就是自我的审判也好，上帝的这个质问也好，指责或者审判也好，有些人想说地狱观的这个审判，阎王的审判也好，有些人说长生天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或者是总的来讲有这种观念，所以。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说缘起的道理，说自身的习气是随着自身的这些细微的意识还会继续下去，所以，今生的一切的作为是，就是说它有那种的印记一样，所以这个印记比所具体所得或者具体的那些还重要的，就是它反过来形成你自己的那种业识。或者说行为的这个习气，行为的导向和习惯性的那种，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论富裕或者贫穷，只要心态不健康的一些时候呢，死非常的困难，有些就是死的时候呢出现幻觉，或者死的时候很难面对，很难就是面对自己，很难面对死亡，有些是以前什么都不信，死的时候生死的时候开始有点就是动摇了。所以，但不论如何，这些是个别的例子，个人的情况嘛。有可能有些人呢，死的时候还是很坚定的，就也有这种什么都不相信，这种也有。但是，如果是说能够稍稍转化这种，就是基于某一种缘起的道理的认识，而认识到彼此的关联性，一个国家和另外的很多国家，全世界都是非常怎么讲，一个水的系统，生态的系统。气候的这些变化，经济系统，或者是说每一个就是一个地方的不幸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危机，那种的，就是说一个地方做得好是其他社会可能带来希望的那种的开始，就像说到处都在着火，一个地方灭的话，好像那边开始有那种的灭火的能力，那其他地方也可以就是有这个希望，所以类似的。你说，所以如果是说，因为能够稍稍，因为这些的问题的根本是一切都只为实有的那种的心和，狭小的那种的我执的那种的心， 越来越强的时候越来越顽固那种的心态。嗯，所以说跟刚才说的那些回答，我有没有开始，有没有结束啊，是什么样的，到底有没有一个自我，这些观念非常重要。有些是说因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慈悲的那种，或是说悲悯的那种仁慈的某一种的属性，所以我们就是他的那种信仰者也会说执行或者是奉行这个上帝的某一种的品质。所以说降服自己的心，通过上帝的那种无限伟大那种观念了。但是从佛法上面来讲的话，事实上面我们应该从最基本的就是众生的这个根基，他具有佛性，众生的意愿，他希望离苦得乐，他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怎么讲呢，需要中间的一种的启发。所以说这个就是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刹那这种的刹那的延续的这个心这方面。那这些所谓的结束这些上面来讲的话，一样有些当然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人顺势牌这些的观念里面，可能会说人死无灯灭啊这类的一些肉身灭了以后，就好像就是这些电没有了，机器人也就废了一样，好像就或者是机器人的这种怎么讲呢，它的那种的软件的运作空间的这个硬件没有了，软件也不起作用，就死了一样，这种的观念。所以在一些佛法里面呢，就是说有罗汉的一些主张吧，就是说里面呢就是说有余无余的涅槃以后呢，业烦恼这些就是诸蕴是由业烦恼造成的，就是业烦恼灭了以后呢，像一盏灯耗尽了油灯，油灯油以后呢，就再也不会有这个业烦恼，也不会有这个蕴的延续和轮回，所以这种观念有。所以说当然这个也可以挑出一些某一种的逻辑上的一些问题，当然就是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是灭了以后这个人，那他跟灭的之前的那种关联性，说是不是可以说是他灭了这种。所以说跟无余涅槃证得的时候还没有证得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看一个人的延续是他灭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另外正这种无我的智慧根除这个烦恼但是说在这里像就佛教里面的话有色法二圣嘛，法身正空性所以说这个呢怎么讲呢，并没有否定就是佛是色法二圣圆满的这种的成就呢，这样子的话意思是说断除了烦恼所知的这些障碍，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没有显现，所以佛才有度化众生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就是辨知这种本身任何都没有那个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事业，没有什么这种再有辨知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心的也可以说觉心也好，佛的这个佛心也好，就是明心也好，种种就是来看的话，就是说他的就是成就以后的这些清净呢，现就是以这种报身的方式来显现，化身的方式来显现，还是延续不断的。所以菩萨也有这种就是幻化多少个身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刹那间就是度多少个众生呢，就是从这种角度看。那密趣里面当然跟西门明年的这些有关的相关的一些讲法比较多，但是这些我就不用说太多，因为不是直接现在所关联的内容。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呢，就是主要是想给大家稍稍说一下说这个中论里面讲到说
你自信没有自信这些观念的时候，其实还涉到现实的生活，也就是关键就是人怎么去思维，怎么去习性，怎么养成当中的这些观念当中，对于是有无有自信这些上面呢，确实是就是很重要的点。然后呢，至于就是有神无神的这些宗教信仰和人世间的，就是说人死于当灭，就是意识是脑的产生，这些观念都有关联一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首先呢，就是给了一个否定，对于是有说这种或者说这个无有自信的过程，就是你讲的那些呢，不在这个不是无有自信的这个见解的这个过程。然后第二个就是宣说功德功过之处，说已有空意故一切法都成，若无空意者一切则不成。所以说这个内容所以说因为就是前面的这些反驳以后呢就是再进一步做的这个解释，因为诸法那些这些现象呢都是缘起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缘起才合理。所以说因缘产生这种包罗万象的种种现象，才有这个合理的这个解释的话，必须要去看。如果是有一个事物有自信，自身本体就是说成立的话，那这些因缘的现象就是不能成立，也被就是因为它是自信成立这种概念，其实虽说跟我执很相应，但是不是跟智慧一点都不相应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自信有这些观念无论如何也不成立，所以说四谛才有容身之地，诸法才有变得就是这些这现象的一些解释才可以成合理。所以说我们应当以本体存在不合理的这个理由呢，间接推知自信无自信才是合理的，或者说我们了解无自信是合理的，间接推知自信实有是不合理的。所以说这个上面呢有起定解，就是定解有观察就是某一些事物这些有真实实存的这种不合理，来推知自信空是合理的，对诸法如幻的存在进而升起一种的就是定解。所以缘起的一切法就是无有自信才叫缘起嘛，所以才能就是称为缘起，所以性空才能够就是说缘起的现象才能现前。所以因为缘起性空呢，所以说对于这个就是诸法也好四谛也好这些才有这个合理性的一种的怎么讲，就彼此互为因果呀，或者是这样的关联呢，就是自有故必有，就这个刚才讲的这种的功就是才能够建立一种的连结，此生故必生。所以说无论如何，只要以空性能成立，则缘起也能成立，四谛一切万法因此显到合情合理，这个作用那可能的结果正中的事当中。反之无论如何法无论何法，如果空如果不是空性，则这种空这种不空的见，不空之见使缘起也无法合理，并继而产生今并继而使四谛等无念一切名缘法也不可能具有合理性的存在。所以说谁能认知空性的合理性对其而言就是说能够了解万法的合理性。如果谁认为空性不合理，对他而言的话，就是一切事物好像都站不住脚，都好像不合理。所以这刚才我们已经做过一些解释。然后如今自有过而已，回向我如人乘马者自忘于所乘。 所以说你今天有这个就是说自己的这些见解不究竟的情况下呢，反而责难这个反责这个众观宗的这些见解，这有点像说一个人骑着马，但是说自己忘了自己这个如人骑乘马，就说自忘于所乘，所以说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好像就并没有解决，而要去解决其他人的那种的问题，或者是指出其他宗派的这个缺失，就这个角度。是骑乘缘起性空之马，反而否认这个缘起性空。那如果说离开缘起性空，他说的那些也不可能成立。就是说对于这个怎么刚才说的对一些他要反过来说中观宗破坏了这个就否定了这个四谛啊，或者是说我们这种三宝啊，或者是因果，或者是这些观念，并不能够就反而就是要否认缘起，但是同时要说出来这些做法要解释这个缘起。就是如果说我否认性空空性缘起的这种的就是现象，这就是因为他所说的一切都不利于这种的缘起，所以我们刚才想分析到具体的任何事物，任何一举一动的任何事物，包括上帝或者神的那些概念，如果要从理上去推的话，还是要落于空性和缘起。所以而要说这个空性缘起的不合理的话呢，就有点奇怪了，就是这个现象。所以当然这个这些里面呢，可以像可以做一些很多具体的一些例子来说。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因为为什么其他的宗派对空性和缘起的这些见解比较反驳呢？因为这个是直接就是威胁到他们的核心的那种的见解也好，信仰也好，或者是说对一些概念的保持，就是很执着的状态下会产生这种巨大的这种根本性的否定。所以说在有神论的这种信仰，包括一些灵台教是说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的部分分支的这些包括在里面就是基督教的这些，因为支撑太多了，所以就是这个。但是说还有印度教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在跟佛法探讨的这些上面呢，他们很多人其实喜欢说知道佛法的经验，想要了解，但是有些跟他们打交道的一些就是包括藏地的一些上师，他们就说我们可以讨论爱宽容或者是就是其他的那种的人如啊自律啊这些上面的一些内容。但是讲到一些就是根本性的一些见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就是说每个人照顾好自己的这种修行这个上面呢没有太多就是可以给他们分享。当然有些人就是说对本身对于这一些上帝永恒那些就是永生的那些观念有一些很多答案是他自己想是想不明白的，所以说想要了解通过学习佛法呢，这样子呢有些心态比较开放，可能是还是可以。所以据说有一些韩国那边的一些牧师说，就是后来好像慢慢他们当了牧师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就是他们祖先的那些佛学的这些智慧更吸引他们，所以有些呢就是说好像把牧师的这些身份还是要就是持续做下去，但是他们就是私下呢很愿意看佛法的书，这种也有。就是当然这个要看有些就是对于所谓的忠贞啊那些上面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们不敢做那些事情，好像就自己心里面过不去，对别人也过不去，这样子这种现象。所以说在藏地的一些就是老上师他们说 就是指导那讲到就是我有自信这些的话，就是对他们甚至产生心理的这种不安啊，所以说这部分并不是作为一个大众普遍给他们分享的一个内容。若如见诸法决定有自信者，决定有信者，即为见诸法无因亦无缘。这个部分，就是假如说你固有的这个自信，来看待一切事物的存在，那么就说，你就是这些事物不具有种种的这种因和缘。对方认为说，倘若诸法不空，四谛等又怎么，那看怎么会不会合理呢？这些，若如见诸法决定有自信，即为见诸法有余。所以这个跟就是自信实有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安立因缘，就是跟这个也没关系。所以说想当然的就是认为诸法应该有自信，这种人呢就是这很多人对于神也好，或者是对于圣典也好、福音也好，各方面的这种身就是非常的有那种的坚定的。那么这样子的状态下呢，事物应该不必关待因果而是缘起而呈现。事实上面并不是这样子的，你能够观察到。就主要是这种的，你好像把它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不用考虑不用去辨别的一个前提一样。所以说即为破因果，作作者做法亦复坏一切万法，万物之生灭。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讲到，若一个要做成某一间，就是怎么样呢，你要煮一碗大米饭，那么煮这个大米饭呢，就是你要做的这个结果，因为你要吃嘛。然后这个大米的话，它是最种子就是水稻嘛，就水稻养这个水稻。水稻的话也不是说自然的就变成了大米，还有这个生产这个人来就是做工作嘛。那人也需要一些工具啊、农具啊，这些我们所说的一般说生产资料或者是生产的那些工具吧。然后如果有一些工具、有一些人、有一些原材料或者是种子，或者是有环境有适度的这个大米长的这个环境呢，还不够，还要就是说做一系列的这种的随着时间、随着这些施肥也好，后期的加工也好，前期的种种的运输储存，有调度，有这个构效的这些所有的连环嘛。所以从国法的因，作者能做所做，就是作为的能做所做，这个主要是讲的是这种的。其他的上面都可以以此类推。可以用，像《涅槃仁波切》这里就是说，用这个瓶子来说，这个怎么样以前制陶的这个过程，这个陶艺陶师就过炉杖和轮盘转来用，用过炉杖来转这个轮盘，然后上面的人呢就是配合来就是制造这个用陶土来制作瓶子。所以乃至于就是说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就是含摄就是一切的这些万事万物的诸法的这个万物的生灭，以及就是因缘果法，这些好像这些条件呢，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缘依赖的条件，都是不是要被就是想当然有自信的人要否定他们？所以如果你不能否定这些的话，你怎么能说这些事物都有自信？好像就是说有一个国法的话，就在那边一直从始至终没变的，所以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此有此生，然后就是彼生彼有，或者此无或者说彼无彼灭的话，此无此灭，这些跟关联性的常物，如果是事物是有自信有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因缘，也不会有因缘关带而产生的这个因果的这种的连结，产生的这个果这些。所以说，就是如果首先果法平等的自信存在的话，则因为不需要因缘法故，所以陶尼等等果法，平等就是我看不需要这些这个果法的因嘛，就是平等也就存在了。所以这样讲，就是重点是说自信存在，和因缘果报是一种的相互排斥的这个，这种状态，或者是一个成立的话，另一个并不能成立。就是说，一个事物有固定的本质的话，是这个固有的本质，这样子的话，它本身已经是一种完成式的结果式的，所以说不需要依赖这个前因的过程的这些因果这些种种。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现象都受其他条件的影响，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受其他条件而是过程中影响。所以说，如果一个事物是不受其他条件的影响，完全是自我隔绝这样子啊，这种现象不需要跟其他任何现象所互动。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有说坚持有这样的自信存在的，而且成立自主的某一种的主张这样子的话，就完全就是说排斥了因果的可能，或者说因果不是他的这个就是合理的正推论。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讲理，意是中道义。这个我们说以前做的这个引用过这个字。所以说凡是依赖这种缘起而生，就可以把它解释为这它是这种也是空性。就是因为依赖缘起的原因呢，就是它并不落这个有和无，或者是就是单纯的生灭这些两边呢，它是依赖缘起而有，所以说就是也是就是中道本身。生于缘起者也是中道本身之一，这个意思。也是中道义。所以说如果是缘起的话，现象是自性空的。如果是就是说是现实并不是依赖缘起的话，那并没有什么就是不需要依赖因缘，它就是在那边转。这种但是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像那种的假设，说好像不依赖因缘的这种说法，神奇的只能归类为神奇。所以现在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神论绝对有神论的一些里面的强调的完全跟一般的世俗的智力的判断，跟某一类的科学的解释这些完全不一样。然后也只能归类为这种神的怎么讲奇妙的这种的力量，是这样子讲。但是如果要说神的故事的时候，就很多故事又好像变成了一种人的一种的假说故事的那种很贴近人的那种说法。所以好像就说那么样的不是精妙的一种的故事能吸引那么多的人去相信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都有我执嘛，所以我执的时候是很容易相应的，跟这个也许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就是因为大家习性上面跟实有的执着很相应。所以说就是现在世界当中，就是你看着放眼望去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呢，都被很多人接受所以厌恶。以前的时候你不接受，可能还会有这个宗教上的惩罚，或者是被社区赶出去，或者是被就是一辈子心里留下阴影，或甚至生命的危险，被家族开除，被这个朋友圈剔除，那样的话就很多人就不敢嘛，就好像上帝惩罚没惩罚代表，就是周边的亲戚朋友认识的人可能是就是好好的惩罚了一番，所以可能避免就避免有些人，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怎么讲呢想法，他也就是把他生活和信仰分开， 生活，就生活。其他就是说宗教里面不一定需要问很多核心的那些上面去有挑战性的去问问题，而是说把它作为一种自己培养善心，能够做一些善事，能够就是调伏自己的心，那也很好。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有持有的这种的指的这些看法，对自信有的那些看法而一无是处，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跟解脱有关。像上面来讲的话，还是就是有差别。另外就是就是俗地当中的那些善心来讲的话，有些做的可能是甚至好过一些和弟子一般没有太大的发心的一些做法。所以说，依靠因缘缘起，这是那方面的起自中末世的一部分影响。依靠因缘，缘起的显现是虚构啊，依靠因缘缘起的显现现分呢、是虚构，或者可以说是世俗名言地中安立的法，它是由现分和自性不成理的法相聚合而成，所以是远离了无有的中道观。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就是缘起心空的这个道理，缘起而现行，自性不成理而故，就是空性，所以这个叫中道。然后举个例子说水月一般，这种在佛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说水月的这个道理，你只要大概的想一想的话就可以，就意思说因为有那种的水和月的这种同时的这种因缘具足，好像水在这个月亮在水的这个里面产生的倒影所以用这个其实并不是在说我们有些人说啊，天上有月亮那是所以真实的，所以水中才有它的倒影这些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说倒影本身就是如果要追究月亮本身的话也找不到任何水，但是意思说它也是一种自性空的现象，就是说这里举的例子是说水月的意思说是如幻的意思，就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缘条件下产生新的一些事物，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好像就是月亮在水里面的现象缘起心里无有自信，这个是去了解。所以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相较抛弃以后呢，不能依赖因缘的话一个都不存在，因此来说就是没有空的，不空的法也不可能存在，丝毫都不存在，万法皆空，远离了一切过法。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内容。所以在这里面说就是如果我们说缘起也不单单是指的是因果这个部分那我们说就是罗涅这些当中，如果我们从就修道的这个上面道和这些概念的文字这些上面来讲的话，还是有分这个就是轮回涅槃的这种的。所以说从缘起的角度来讲，我是说轮也是相对太深的一个现象，从我们就是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说它有这个施舍假名安利的这个当中来讲的话，就是属于缘起法这些，不论是有为的无为的这些法，我们都把它通称为，因为名言假立的缘故呢，把它称之为这个缘起法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佛教里面当然可以就是施舍的这种的因缘施舍的，就是说有为法就是依赖这种因缘的有生灭的观待这些变化的这些条件而变化的，那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讲这种蕴接触这些时候，这些都是施舍的现象。然后对于二谛的这种就是人跟包括有些当中我们说世间的这种的施舍，因的施舍、业的施舍这些上面来讲。然后接下来呢， 内容上面呢，就是说，不但就是性空、自性空的解释，对这个夜莺国三宝以及其他的这些世间的名言地上面的施舍，四谛这些没有什么伤害，反而就是正好解释了他们就是的合理性，反而是说是有或者是自信不承认无自信的这些观念的话格格不入，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实在论的那种的缺失上面做的一些这种驳斥，就后面的内容。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广说回者，他宗之过分四一，无有四谛之过，无有三宝之过，无有因果之过。宣说，不好意思，说宣说世间与出世间名言不合理。然后第一个就是，无有四谛之过分为无有外境四谛之过，无有有境智慧之过。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无有外境四谛之过呢，就是说分为广略，就是略广和摄意的几内容来讲。所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四谛，当然大家知道不寂灭道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这个部分，然后对于这些部分的一些内容上面，大家就是还是很熟悉的，但是我可以稍稍的跟大家内容上面呢再进一步的就是稍稍的说两句在这个当中。所以说轮回和解脱的这个原因呢，就讲这个四谛嘛，然后轮回的苦和苦因，解脱的这个乐和乐，那个灭和灭谛和道谛，苦集灭道的这个苦谛与集谛和灭谛和道谛，就是这个部分。轮回同时当然是受到这个业烦恼的就是制约，而就是以五蕴来投身的这个现象，解脱就是离于这种的束缚。所以其实主要是这个。那无明的话，主要当然是从某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解脱的时候，主要是说业烦恼，然后因为业烦恼是因为无明的支配下产生，所以然后来产生这个轮回。这个上一次我们从十二缘起当中已经讲了，那就是说熄灭这个轮回的这个一熄灭这个结束这个轮回的话，也要熄灭这个无明业心，然后以及烦恼这些。那这样子的话能够得到这个解脱。那四谛来讲，当然是就是说也是一种智慧的慈悲的教导。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众生是就是习性当中具有真实执着的，而现前喜好不喜欢，而现前那种的贪嗔，这样子贪的时候也贪得无厌，嗔的时候也会扩大很多这些现象，而就是执迷不悟的那种执着的心，然后最终受苦是自己无明所带来的，这个上面没有反省嘛。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意思说苦的这种的状态，然后苦的因就是极地的这种就是因缘吧，就是主要是这种无明而造作的这些后果。所以说再进一步说这个是可以被遣除的，这种的既有空性的智慧，或者就是说三圣果种种嘛，然后以及由此这边如何达到这些解脱的这种灭谛的这种的修道。所以说如果我们从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苦谛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心呢，当然是心了，主要是然后心受到了这种无明的这种烦恼的污染以后呢，那我们会进一步就是说把这种的烦恼表现于这个身口意长种种的方式，用意来就是身口来表现出来，身口意真的也可以呈现于身外的这些环境当中。所以说以前那个无著菩萨有讲嘛，就是什么是苦谛，就是 做这种苦地式，就是说友情深，就是因为无名而就是产生的这些嘛，然后以及在轮回当中不断投生，以及就是身所依处，就是在这个只是说我们众生呢，就个别的业和共业都纠缠的嘛，所以说就是众生以及他们出生或者是呈现在这个轮回当中以后，就是说造作种种的这些在七世间也好，夜市当中的去做种种的事吧，就是从这个当中去了解。主要是说我们如果简单来讲的话，也可以把它分为身心的这种的苦。如果说我们在传统的就是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把它可以细分成很多种的这些苦苦辛苦坏苦这种的。总的来讲好像就是说轮回当中你在哪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怎么讲呢，安全究竟的这种的安全和一种的满足，在欲界更是如此，因为有那种的就是有基本的那种不安全感，或者是说一种的不满足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满意的这种的痛苦，所以说这个是一种常态嘛，所以不断的造作，不产生不是这个烦恼就是那个烦恼。以前有人就是说，本来有一些钱的时候，认为说再做多一些钱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可能是最平常的就完美的状态。然后当你有了就是比如说100万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像又不够，有1000万又觉得不够，有可能10亿又觉得，对，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够，但是很多习性上面还是，或者说并没有带来他需要的其他的满足，也许他并不是对于数字不满意，而是他带来的一种结果效果上面的不满意。所以总的来讲意思说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文化里面你可以展示说好像就是开开心心一切都完美这种的但是在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些又不能够满足你的那种就是安全感，或者是基本的那种的怎么讲呢，没有达到终极的那种的满足吧。所以说那这些呢就是主要是基地嘛，就是说无名只取自信实有的那种的心，其实一直在攀援，一直在执着。所以说烦恼不能降伏的原因根本在哪里呢，也是无名的心现象视为真实的心，而不了解真正理解这个缘起星空的这个真谛，而不能接受就是说好像这些是如幻的这种呈现很暂时的，或者是这些相反的很希望什么事情都是真实的，希望能够留住，希望能够把持，这些现象依赖因缘而存的时候，试图去维系所有的因缘，按照自己的意志，然后就是甚至视现象为某一种独立的存在，那种的就像珍藏宝贝啊，收存很多东西的话，多少有那种的这些某一个现象怎么说呢，就尤其是对身份的我的那种的观念吧，这些上面是极其重要的要去看。所以在一些佛法当中常常说障蔽心性，这个可以啊，就是说无明障蔽心性，无明呢使我们变得狭隘，我们并没有看到轮回的面貌，解脱的道路，而我们就是把很多妄念呢就是投射在各种细微的贪嗔的那些颠倒的一些想法上面，没有进去在这个贪嗔痴的游戏当中，在苦地的这个轮回的里面呢一直打转。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在某一些研究的领域的话，比武器跟水更发达呀，那些确实事实上面还是在那个我执和正义是我知的那种的整体的一种那种怎么讲的一种就是作祟下吧， 那就是产生的很多贪嗔痴的那些观念侧重，就是他，我们并不是说那些人都是坏人，或者是他们心里面只有贪嗔痴，不是这样子。也许是个好丈夫，也许是个什么什么工作优秀的人，但是因为没有看清楚，就是他的那种的行为的，他那边的敌人，摧毁敌人就是摧毁自己，然后摧毁就是制造痛苦，就是给自己带来痛苦，伤害别人等于再伤害自己。或者说你伤害别人，别人也会伤害你。所以精神没有的还要看这个生生世世。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百年以后你不用摧毁他们也就走了。所以说就类似的吧，就是有些人怎么讲呢，过去很纠结的一些情绪，过了一些年或者是看那个人死了就觉得很可惜，就是那些根本不是你要去灭对方的一个理由。说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根本都不是理由，所以说有些是说大家见解不一样，就要把对方呢从这个肉体上面就是处理，就以前很多纳粹那些是这样子吧。那真的那些人持有那个见解对你有那么大的毒害呢？还是不是？就是还是有世俗的那些财富呀、地位呀，或者是地域的争斗啊，有这些，有些是宗教的见解。那些有其他人有其他的见解，真的那么危险吗？现在很多民主国家，那很多很多种的不同的信仰的人住在一起，或者是怎么样，也有古代的时候，也有在一些和平的地区，包括藏地有一些地方有穆斯林，他们就是不像其他的那些有些另外的比较极端那种的穆斯林，就是怎么讲呢？比较开放，比较那种。友好来往，也进去佛寺里面献哈达呀那样，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如果有这个塑像在他面前献佛，就是哈达的话，好像你可能违背了这根本的宗旨一样，就那种观念有。当然就是佛教里面也会有保守的那种的派，什么都是要循规蹈矩啊，什么都，以前有英国学校在拉萨或者是这些地方建的时候，他们学生踢足球，那一些三大寺的个别法师认为说是很不吉祥的，所以不让他们踢足球啊之类的。所以总的来讲的话，这些是因为烦恼，因为就是对一些现象的话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些颠倒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看法，就是使别人或者是带来很多不方便给别人。所以说灭谛的话，当然是说苦谛极谛的这种的转变，这个极谛然后耗尽苦谛这样的一个就是解脱，从梦中解脱的当中，主要是我们所说的空性的智慧，圣意的空性的智慧，以他的这种清净的智慧来断掉，就是随一切的习气和障蔽的这些过失。那道谛当然是这些种种的这些方法了，修道的方法非常多，非常的怎么讲丰富。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因为先稍提一下这个四谛，然后进一步来说这个内容。 那我们先到这里。师父得一切智，诸佛一切不患地，生老病死无高堂，愿度有海，不有情。所以大家对空正的智慧，这教法，包括中论的内容，常常祈祷龙树菩萨，祈祷佛，祈祷菩萨，然后念我们刚才不是念的这个不若佛母的这些心咒也可以，或者是祈那个。礼赞也可以，就这些，像常常就是花一点心思，回向的时候，稍稍在一分钟，稍稍的安住一下。回向的时候，以前有些时候就是大家念这个白字名也可以，有些就心里面自己的喜欢的方式做回向，给这个生者，给这个亡者。中阴在的是的人，这些就是把功德回向给他们。